一次软弱和失败
之后，神也渴望每一次能够站立起来，来到他的面前，回转来归向他。今天我会分享这个三一神的爱，因为神的爱不只是体现在天父上。我们知道神的救恩是天父来预备救恩，在创始之初他已经把这个救恩来预备下，而是圣子亲自从高天降临，成为人的样子来成全这个救恩。圣灵他是把这个救恩亲自来做到我们身上，这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如何来实行这个神的救恩。但是在神的爱的体现上，在神的爱的表达上，在神的爱的感受上，同样是三位一体的神来一起来工作的。我们先读一段圣经嘛，这是在罗马书第五章一到第十一节。我们以前学过罗马书，可能对这段比较熟悉。你有圣经的话，可以拿你圣经读。我们没圣经，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代所占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是说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给我们所定的日子为四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让我们还罪人的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和好，就要更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要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借着以神为乐。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来到您面前，当你的话语打开到我们面前的时候，还是求你借着你真理的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话语中的奇妙。也求你真理的圣灵把你的话语来解开，使我们通达。父啊，求你使用你卑鄙仆人的口，能够把你的话语来讲清楚。也求你的圣灵在此时此刻，这是做那启示的工作，让我们进入你的真理里边。感谢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再一次把下线分别恭敬仰望在你面前，求你洁净我们。这样感谢祈求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实际上关于爱，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并不陌生，我们当中可能有好多爱的故事，我们也听过好多爱的故事，咱们在成长过程中也多次被这种爱的故事所激励了。但是当我们每次讲到神的爱的时候，有时候总是感到那么抽象。虽然圣经上说十字架，神借十字架把他的爱向我们显明，但是好多的时候我们感觉离我们好像很遥远。神的爱在我们身上体现又不是那么的明确，特别是当我们不顺的时候，我们总是感到神的爱离我们太遥远，而且不相干，以致我们有时候就离神的爱是越来越远，以致我们就会陷在一种软弱过程中，陷在一种失败过程中，又是不能自拔。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五章这一段，一方面讲了这个因信称义，我们各方面的福分，他这里讲了就是我们因信称义以后，因着信我们被称义以后， 就会借着主耶稣一方面与神相合，就是原来这个断绝的关系得以恢复，另一方面实际上保罗又告诉我们说，我们一生以后就站在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当中，这是直到我们的现在，我们现在进入以后就站在神给我们的恩典当中，将来呢他说我们也欢欢喜喜来盼望神的荣耀。我们知道我们的将来，我们有一天主会再来，新天新地都会降临在地上，而且在那时候我们的身体，这个卑贱的身体就会成为荣耀的身体，就是我们所说的身体的得赎，我们会一同与主享受到他的荣耀里边，这就是欢欢喜喜能够盼望神的荣耀。所以过去我们与神是为敌的，借着耶稣基督因信，我们因信因为信与他和和解的关系得以相合，这是也是何弟兄在上次讲的，我们已经这是活过来，并且我们一活过来以后，我们就站在神的恩典中，而且我们也盼望将来我们与神同享了这个荣耀。保罗也再一次提到这样的欢喜，这样的 rejoice，不只是在我们平常顺利的时候，不只是在我们享受恩典的时候，都是在患难的时候，我们是这样欢欢喜喜的。他提到因为在患难的时候能够产生出忍耐，忍耐的时候就会产生老练，老练的时候就会生出盼望。这一个我相信我们以前在查考罗马书的时候都查到过，忍耐是圣灵的一个果子，在借着患难有时候来，是这个果子在我们身上能够生发出来。一个没有经过患难的神，他实在不知道什么叫忍耐。我们也知道爱的一个具体的第一个表现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神也是对我们这样的对人有这样的恒久忍耐，所以神借着患难来让我们生出这个患难忍耐的心，也体会神这个忍耐的心。忍耐以后，神说你会生出老练。管你看老练的时候，实际上原文是一个 character， 老练实际上你自己已经成熟，你自己这个忍耐，你这个信神的性情已经成为你自己这一部分，成为你的一个性格，来改变你，以致让你更加蒙福。当我们成熟以及成为我们自己性格一部分的时候，他说我们就会生出盼望。这个盼望他也告诉第五节告诉我们，盼望不至于羞耻，盼望不至于羞耻，有一种翻译说盼望不至于落空，是 hope never disappoint us，我们的盼望不是一个空空的盼望，我们盼望不只是一个落空的盼望，说我们的盼望不至于让我们因为落空而感到羞耻。他说因为什么？是因为神所赐的圣灵叫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下面六到九节，六到十节再一次把这个神的爱的浇灌向我们体会。他提到我们的三个状态，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基督就是他所定的日期为我们这么对人死，真的爱说就再次向我们显明。这里我会 focus 在那个第五节，就是神所赐的圣灵叫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听说这一句话是第五章第五节是那个圣奥古斯丁是最喜欢的一句经文。我们自己没有查考了。当我们一起来借着圣灵来默想这句经文的时候，实际上思索这句经文的时候， 这是让圣灵亲自向我们开启。什么叫神的爱？就是圣灵来浇灌在我们心里。这也是盼望不至于落空，盼望不至于让我们羞耻的一个原因。很多时候实际上我们对爱的体现非常模糊的，除非圣灵亲自做工在我们身上。好多时候我们跟基督福音朋友交谈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自己处于一种难处的时候，我们就会问神真的爱我吗？因为圣经说神是爱，圣经中也有好多的圣经经文来告诉我们神是爱我们的。有句歌，李辉他讲的时候也讲的，圣耶稣爱我，我知道，也有圣经告诉我。This is let me I know, or the Bible tell me so。 这是一种我们非常熟悉的歌，小孩子也非常愿意唱的歌。难道真的是一种知识上圣经告诉我神爱我，所以我是被神爱的？有时候我们会用逻辑推理来证明我们是被神爱的，因为神在耶利米书告诉我们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慈爱吸引你。哦，原来是耶和华神是永远的爱爱我，他以慈爱吸引我，所以我感到是被爱的。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说：“告诉我，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我是世人的一部分，所以神既然爱世人，神是爱我。好像这种逻辑推理是可以过得来的。上次李辉弟兄也分享过，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哦，耶稣基督在这里说，父怎么爱基督，基督也照样怎么爱我们。哦，耶稣的话是安定在天的，我既然是属于他的一部分，所以耶稣基督是爱我的，而且像天父爱他一样爱我。这是一种逻辑的推理，一种知识上的接受。耶稣基督也自己在上十字架之前为门徒洗脚的时候，他就说：“神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们因信得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因信得以是自己属耶稣，以及因为耶稣说：“我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耶稣基督是爱我的，而且爱我到底。对神的爱的表达上升一个高峰是在罗马书第八章，他讲到无论是什么东西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说难道是患难吗？难道是困苦吗？难道是赤身露体吗？难道是危险吗？难道是刀剑吗？这些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我们在基督里。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无论是天使是掌权的，无论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和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我们都能自然而然的说的，哦，我与神的爱是不隔绝的，我可以随时随地的感到到他的爱。可以说所有这一切要我们了解神是爱我们的，所以这一切要我们知道神是爱我们的，所以这一切要我们知道神的爱是不改变的，所以这些一切要我们知道神的爱是我们是没有隔绝的。但是这种逻辑的推理，这种理性的思考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他的爱，但是很多的时候他不能让我们真真正正的经历他自己的。知识上知道和生活中经历是两码事。在这个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 保罗再次告诉我们，不只是可以知道神是爱我们的人，我们更可以经历神的大爱。他说神借着他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你体验到神这种浇灌的爱吗？它不是涓涓细流，它是像倾盆大雨一样浇灌在我们身上。在约伯书，约伯故事大家可能都历历在目，只有耶和华亲自向他在旋风中向他显现的时候，约伯才能真正的服下来，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我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我是谁竟然和你来讲嘴。当我们只有真正的敬畏这位慈爱的神在浇灌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理解神的爱是一种怎样的爱。但是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当我们患难的时候，我们往往感到神的爱离我们是那样的遥远。特别是当我们自己的婚姻还长久没有得到改善的时候，我们说神啊，你在哪？难道这是你说愿意的吗？难道这是你的心意吗？要么在婚姻中能够这样子受煎熬，迟迟看不到希望和盼望。当我们的祷告长久没有得应允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心爱的人得救而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神的心意中来祈求，而神为什么没有迟迟来应允我们的祷告？我们感到神离我们是那样的遥远。当我们看到周围那些不信的人，周围那些化名的基督徒，他们反而更加顺利的时候，找工作给我们找比较更好，而且处处得神的祝福的时候，我们觉得神啊，为什么你祝福他们没有祝福我？你的爱到底在哪里？难道你真的爱我吗？难道你真的爱属你对你自己的人吗？这些一切一切让我们就是来怀疑神的爱，一切一切让我们来远离神的爱，一切一切让我们就是顺从撒旦的诱惑，顺从撒旦的思维，逐渐的走一条自己的路，一直逐渐的离神越来越远。但是保罗在这里说，神的爱对着圣灵浇灌到我们心里，它前提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的爱浇灌到我们心里，借着圣灵浇灌到我们心里。当我们在所有的难处的时候，当我们在所有的患难的时候，他说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我们为什么欢欢喜？他说因为有忍耐，在患难中我们生出忍耐来，在忍耐中我们生出我们的老练来，在老练中我们生出我们的盼望。而且盼望，我们知道这个盼望不会落坑，盼望不会变成失望，盼望不会叫我们就是在这个患难的时候，在这个受苦的时候能够埋怨谁，埋怨别人，埋怨自己。在盼望的时候甚至也不会成为让我们真埋怨觉得绝望，直到自己很多的时候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受到两种考验。第一句是什么？长期的这一种折磨过程中，不管你的身体也好，不管你的财产也好，不管你的健康也好，不管你的事业也好，当我们处于一种 这是煎熬过程中我们往往就是觉得我们没有盼望，这是对盼望的一个很大的考验。我记得以前这个星星他扮演了一个故事的时候，当一个人他癌症症煎熬，非常年轻的人得了癌症，非常的疼痛，这样祷告谁能够医治，但是一直没有医治，一直在这个煎熬中，到最后这对症没有医治，他一直夺走他的生命。但是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在这个追求医治的过程中的时候，他实际上他对神的盼望是不改变，但是对症没有成型，好像他的盼望的对象是不存在一样，好像神拒绝了他一样。这是我们对盼望的是一句羞耻的是另外一个考验。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盼望是不至于羞耻的盼望，除非你没有得到神的爱浇灌在你的心。当神借着他所赐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我们会持守我们的盼望。神不只是让我们理性上在头脑中来认识他的爱，他更要让圣灵借着圣灵来浇灌在我们心上，把这种爱浇灌在我们身。这是一种只有信他的人才能感受到的经历。为什么？因为我知道神的救恩是给每一个人的，这是我们为什么说神爱世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替死受罪是给全世界人的，是给每一个人的。只要你凭着信心愿意接纳他，你就可以得救。但是圣灵我们知道是神赐给一切信他的人，真信他的人一个礼物。我们也因为圣灵才得以成圣，所以好多的时候我们向福音朋友来宣讲神是如何爱他们，有时候是讲不明白，他们也很难去经历这份爱，因为他没有圣灵。没有圣灵的话，你很难去，就不可能是经历神这种浇灌的爱。神爱的浇灌，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渴慕的，是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可以经历到的。他首先他是圣灵超自然的工作，他这里讲到是神界的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他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不是我们周围环境上的影响好的，更不是我们过去经历。好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生活一个爱的家庭，生活一个幸福的家庭，我们好像神是很爱我们，神界周围的人也很爱我们。如果我们生活了一个充满伤害的家庭，我们小时候受伤害的时候，好像感觉神没有那么爱我们，实际上不是。神这种浇灌的爱是跟我们出生的家庭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好多时候恰恰相反，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当我们有被伤害的时候，要往往我们容易经历神这种大爱浇灌的时候。当我们感到我们没有得到从亲来的爱的时候，圣灵会亲自来开启，让我们看到天父的爱是如此的浩大，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因此我们在最近我们也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三元合流的问题？我们不只是要学圣经来体会来了解神的心意，我们更重要要借着圣灵是来让我们，就是借由他的话语里面让我们体会神的爱，因为借着这圣徒的榜样，这是来效法他们。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神的爱的浇灌是一个基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这是罗马书六到十节所记载的，这个圣经记载的这个故事。这里讲到，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死，为我们罪人死。五章八节告诉我们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露。第十节说，神啊，我们还在仇敌的时候，就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这里讲到我们人的三种状态，我们还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哪个人不软弱。什么叫软弱？就是我们感到在神的律法面前我们没办法去遵行，所以对神的计划、神的旨意、神的诫命、神的律法来说，我们是如此的软弱，是一直行善由得我，只是行不出来由得我，我想做的我不能做，我不想做的反而我去做，这是真软弱。还有一种软弱，就是我们对撒旦的诱惑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抵挡的。这种软弱不只是在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我们就软弱，就是在信主以后我们也是常常的活在这种软弱人。我想读经，可是我感到没有这个动力去读下去，读读着就有时候就睡着了，对神的话语没有这种渴慕。我想礼拜天起来去参加聚会，可是我感到这种聚会对我没有吸引力，我宁愿自己疏散教会，宁愿自己与家人一起相处，就没有这个动力来到神的教会中与弟兄姐妹一起来聚会。还有其他的软弱，当我们神启示我们要做件事的时候，我们也是常常的软弱。但是当我们投机撒旦的试探来临的时候，当我们读别的好像自己感觉有兴趣的时候，我们好像反而有精神去做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事，这是一种软弱。这是我们常常活在这种软弱中，常常活在这种失败的里边。保罗在这儿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我们死。不是我们还变好的时候，基督才拯救我们，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你体会神的爱吗？你体会基督按照这种为我们死，但我们还软弱的时候为我们死这种爱吗？第八节更加清楚对我们说，当我们有基督和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就是保罗这样的人到晚年可以说是没人可比的人，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就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愿信主，但是冷人是蒙恩的罪人。但是耶稣基督说， 当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他要为我们死。他说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在圣经中有两次提到神的爱向我们显明，这是其中一个地方，就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五章八节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他为什么要为我们死？他为什么要从高天降临？为什么要成为人的样式？而且成为人的样式就存心谦卑，而且顺服以至于死，就死在十字架上。这一切的一切，他到底为了什么？我们体会他的爱吗？我们体会当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他就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吗？保罗告诉我们，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这只有借着神的圣灵，就是将这神的爱的爱来开启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去理解。五章第十节也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就借着他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这是我们的信主以前，就是信主以后，我们常常做他的仇敌。我们好多的时候是抵挡神的，我们好多的时候是背逆神的，我们好多的时候是不愿意顺着神的旨意去行的。这不只是体现在我们的软弱上，我们有时候有意无意的去抵挡神的计划，去抵挡神的引导，去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有时候虽然我们不再成为悖逆之子，但是我们常常的来悖逆神。但是保罗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在做仇敌的时候，说神就借着他儿子的死使我们与神和好。耶稣基督的死，他的十字架上死，恢复了我们与神隔绝的关系，他让我们活过来，他让我们能够活在基督里面，他让我们能够享受神的爱，他让我们能够享受神的恩典，他让我们有这种活泼的盼望，他让我们最后第十一节会告诉我们说，不只是与神和好，而且因为他的生你可以得救。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律法、神的公义、神的圣洁靠我们何等的难，何等的没有盼望，但是只有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的时候，只有他这样的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盼望，我们才能真正活出一个无瑕疵无玷污的生活。这是没有信主的人所没有的，因为他的生命我们在这方面才可以得到救。这就是他不只是让我们那十字架的死来代替我们罪的公价，以致让我们地位上成为一个圣人，他更要给了他的生命，让我们在行为上真正的成为一个圣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从称义到成圣以最后得荣的整个过程。这一切一切都是基督耶稣他已经做成的，这一切的一切也就借着圣灵的开启，把这些开启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借着圣灵的开导，把这些事实彰显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借着圣灵的开启，当我们看见自己现状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去体会神的爱，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神这种爱的浇灌。这是神的爱的浇灌，也是所有属他的人在不同程度上都能经历到，也是应该经历到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真心信他的人都是有圣灵的人，神已经把圣灵赐给我们。神在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说，原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 你是真属基督的吗？你一定要有基督的灵，你一定要有圣灵。在罗马书保罗提到圣灵的时候，他有时候有神的灵，有时候有圣灵，有时候用基督的灵，是同一件事。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圣灵的，而且圣灵说谁要借着圣灵将这种爱浇灌到我心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都会经历到神这种浇灌的爱。如果你还没有浇灌的话，你还没有经历这种神浇灌的爱的话，我们要自省，就是我真的成圣了吗？我真的属基督了吗？当然我们也知道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期所经历的方式和程度可能是不一样的。别人所经历这种浇灌的爱和你这种浇灌的爱可能是不一样，别人可能是在特会中经历的，别人可能在某件事中经历的，你可能是在另外一件事上另外一个时候所经历的，别人可能经历的时候是大哭感动的流泪，你可能是心里非常的平静，但是你知道你经历到神这种浇灌的爱，你知道神的爱像大倾盆一样淋到。所以我们不要单单的追求别人追求的方式，实际上神对着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是神的一个应许，是我们每个人可以追求到的，是我们每个人可以去追求的，而且是应当可以追求的。这是所以说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被圣灵所充满。当我们真正的被圣灵所充满的时候，这是一个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也感受到神的甜美，神的同在的时候。那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新物的要从火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这也是指的圣灵来说的。现在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一个圣灵的时代，我们一切的生活都要靠着圣灵来向我们开启，我们读读圣的话语时也可以圣灵的引导，圣灵也把基督的话到我们面前来解开，以致我们可以真正的去理享受神的爱，以致我们真正的去理解神的爱，以致我们真正的去经历神的这种爱。你经历到了吗？我想在座的人或多或少的都会有经历，但是我们要经历那更丰满更完全的更丰盛的神的爱，所以我们要追求这种圣灵的同在，要追求说要被圣灵所充满。比如说我们每个人被圣灵充满的例子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也知道这种状态也不是经常发生的，我们渴望我们是能够像耶稣一样随时随地的真是被神的灵所充满，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常常有这些软弱，我们常常落神的仇敌，是这样我们就是我们经历神的 这种丰满的爱，这种圣灵的充满的状态往往是非常非常少的。但是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常常的被圣灵充满，这是说圣灵满有圣灵一个状态，这是一个基督徒，这是一个成熟的状态，这是我们也长成耶稣基督长成圣灵的一个状态。因为耶稣基督他随时随地的看父 神是多么的爱我。我曾经分享过我自己的一种经历，当我真是很多软弱的时候，当我还是真是做罪人的时候，当我还是真是做神仇敌的时候，神借着圣灵把神的爱来浇灌下来。当时我是在一次特会中，本来参加特会是一种非常荣耀非常好的一个长，但是不经意间大会到旅馆的时候，当我打开电视的时候，看见那些该看的东西的时候，我的眼目却拦不下来。直到第二天我们再一次聚会的时候，圣灵亲自向我开启，他让我看到我自己的污秽，他让我看见我自己的不配，他更让我看见那位圣洁的神。我对圣灵发出一个呼求，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不配得到你的爱，我不配得到你的接纳。但是在那时候恰恰一个声音温柔对我说，我正是为你而来。有病的人他用得到医生，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但那时候为神的爱完全的着火，那一天我不体会神的爱是这怎样的爱，那一天我不体会神的接纳是这怎样的接纳。那在那一天神借着圣灵亲自向我开启的时候，我才真正认识到神的爱是多么的好的。有时候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在我们十字架上面死的时候，我们不以为然。记得我以前跟一个福音朋友讨论的时候，他说耶稣基督为这么多人死，除一除我能得到的比有非常少的一点。他没有想到当我们真正与基督面对面的时候，是基督真的为你死，不是为他人死。你能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心肠吗？这一切的一切都需要圣灵，这是向我们开启。所以是真理，所以圣灵叫真理的圣灵，他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里面。就在我许多的时候，我们读真圣经的话，读真理的时候，我们感到好像与我们离得很远，是原因是我们没有借着圣灵，是把神的话语、把神的恩、把神的爱来向我们开启。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这首歌我们以前唱过。
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涌流，在我敌人面前摆设筵席，
但我们的神他却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没有一个忧患他不愿意担当，没有一个重担他不愿意背负，他的爱总是不离不弃，他爱你就爱你到底。
感动的话，可来回应我们神的爱。